天时间能够在主面前一同的聚集。今天晚上是第一个晚上第一堂的聚会，大家非常的疲倦，对吗？开了那么久的车来到这个地方，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主加给我们够有恩典，有些弟兄姊妹们见到我跟我打招呼，使我想起了有些弟兄姊妹们是以前我见过面的啊，应该算起来是20几年了，18年大概是吧？我和弟兄姊妹们见过面，当然现在看下去还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很陌生，第一次的见面，也许另外一次和弟兄姊妹们。也许另外一次和弟兄姊妹们见面是线上见面，是不是啊？大家恐怕也有点印象，但是在线上见面呢，你看到我，我就不大看到你了。虽然每一个人镜头啊，可能啊，也许有些在家里没有参加那一次的例会啊，但是还是不是很清楚。在第一次弟兄姊妹们见面的时候，我和弟兄姊妹们交通的是在旧约里头交通的。我感谢主，有弟兄们看到我说：“黄弟兄，你上一次给我们交通的是交通哪一卷书？”啊，那实在是感谢主，大家还是年轻，还有记忆啊，这是主的恩典。那上一次我在线上和弟兄姊妹们见面，本来呢是打算来和弟兄姊妹们一同见面，那可惜新冠疫情，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在实体的聚会里头，你们是实体聚会，我是不可能飞过来了，所以我们在线上聚会。也感谢主呢，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和钟弟兄配搭，虽然我们两个人没有办法见面，那他讲他的，我讲我的，我也没有太能看到他，但是主的恩典让我们一同配搭。那上次我弟兄姊妹们见面在线上，主的恩典让我们花了一点点几天的时间，稍微交通了一点海卷书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对吧？这个假如你还记得的话啊，那这次我被常见弟兄邀请来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也来和钟弟兄配搭，这次是实体的配搭了啊。那我就想到底要交通什么呢？啊，我的习惯，凡是有同工和我在一起配搭，我总是要先问啊，另外的同工或者另外的两三位同工，他们要讲些什么？那感谢主，钟弟兄给我的答案，他这一次的盼望和弟兄姊妹们从希伯来书来交通，只是他没有说他要把全卷希伯来书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啊，他是盼望在希伯来书后面末了的两章圣经来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思想主的话。那我祷告主，我想主的恩典，我们弟兄留下了空间，让我有机会能够和弟兄姊妹们交通。所以我想啊，在主面前，既然也没有别的更另外的引导，所以我就回到希伯来书来，那利用我们弟兄留下来的一点的空间，他交通后面的部分，我就从前面的部分啊来和他一同的配搭。也许你听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在哪一点上面相遇了，那我就不晓得了啊！那我交通到哪里，我就停到哪里了。因为要把整卷的希伯来书来交通，那恐怕时间是不够的。那我讲，我从主面前所盼望的和弟兄姊妹们来交通的那一点点、一点的部分，所以我能够交通到哪里，我就和弟兄姊妹们一同交通到哪里。那么其余的，我想，我们弟兄的负担在后面。他在你神面前所领受的肯定要给我们的帮助，那是更显然的。所以晚上开始啊，我们就先从希伯来书里面来思想一点主的话，好吧？先来看看希伯来书，请先翻到 希伯来书最末了的一章，希伯来书最末了的一章，第十三章，我们看第二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二十二节，翻到了，请大家听我念。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二十二节，弟兄们，我略略写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我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我们念这两节的圣经，使徒在这里很清楚地说，他写这卷书，他所盼望的乃是盼望读这卷书的信徒们，他们能够听他劝勉的话。那换一句话说，他整卷的书写完了，他在他里面的一个的心思乃是有一个极深的盼望，就是盼望我在从前面一路写下来的，一路和你们所交通的，写给你们的，所盼望的是盼望你们能够听我劝勉你们的话。这个是使徒心里面所盼望的。虽然他说他写给你们的，写给他们的这些话，在我们来读的时候一共有十三章，但是在使徒来说，他写这十三章的这些的话，他仍旧说是略略的写的。那换一句话，还没有写的相当的详细，他没有说我已经写了完全的来告诉你们了，他乃是说我是略略的写，写了那么多的话还是不过略略的写。那就是如此，我还是盼望说这些话对于你们来说，我的要求就是你们能够听，能够领受我所劝勉你们的话。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可以说在整卷的希伯来书里面，乃是圣灵藉着这一位的使徒来对神的儿女们的劝勉。整卷书里面就是一整卷劝勉的交通，劝勉的言语，这个是神藉着这使徒所给神的儿女们来交通的话，是劝勉的话。我们所以读后面的一节，那是因着对于这卷书和其他的书卷有所的不一样。当我们读保罗的十三封的书信的时候，我们常常很明朗的能够看见保罗很清楚说他什么身份，他写这卷书，他也许他是为主被囚的，也许他是说我这做使徒的等等，他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他写这卷书，或者说这卷书就是由于他从神那里所得来的那一个的负担托付来写给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人的那一个的书信。但是在这卷书里面，从开始进门我们看不见这样子的笔法，不仅仅没有看到保罗的话在前头他所写的，也没有像其他的使徒像彼得或者雅各那一种的写法，所以读圣经的人才会在那里猜测到底这卷书是写给谁呢。那很自然，这是人惯常的一种的思维。虽然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有很深的知道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神藉着他的仆人们所写给我们或者写给教会的，这是出于圣灵的话， 是神默示的话，也可以说这是神的话，对不对？圣经都是神给我们的话，但是就是我们天然的人来说，我们还是非常的想要知道说到底这卷书是借着谁写的，甚至乎说到底这卷书是谁写的，这是我们天然的习惯，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就要知道说这卷书到底是谁写的书呢。我们一面晓得说不管是谁，神借着他写，都是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都是神的话，但是很稀奇的，我们不会说既然是神的话那就不必问了，那就是神的话，神的话自然从神而来，神的话自然就是神写给我们的书，我们还是会说到底是谁呢。而当我们读这些书信的时候，在新约的里头，我们看这些的书信，我们知道是谁写的，我们虽然想往前知道说神为着什么要借着他来写的，但是当我们遇到一卷书我们不知道是谁写的，像这卷希伯来书，就更多的人很想知道他是谁写的，是不是这样子？哎，我们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如果我告诉你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告诉人了，我只告诉你啊，对不对？那我想我的意思就是你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因为越是秘密那就越多人盼望知道，这是很肯定的。所以你就看见说在神学上就因着这个缘故，有许多的人就在那里推测说到底希伯来书是谁写的这卷书呢，所以有不同的推测。那我们读后面这卷圣经，这个经文，那明显因着这个经文，那读圣经的人说这卷书应当就是保罗所写的了，因为很明显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如果来我就和你同和他一同到你们那里去见你们。我们晓得提摩太和保罗的关系是吧，保罗以提摩太为他的真儿子，而保罗也亲自说提摩太待他如同父亲一样，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既然在这里提到提摩太，那很清楚说这个写书的人和提摩太有非常的关系，甚至乎很清楚说这个提摩太他被放在监牢里面，他时间到了释放了，他会到你们中间来了，我也很想和他去。像这样子的话似乎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在保罗的信息当中有相当类似的一种的说法，因为他明显是和提摩太有非常的关系。但是假如仅仅因着这句话我们就说了这是保罗所写的这一卷书信，那恐怕证据也就不足够了，因为保罗所写的书信的笔法远远不像只如同这里一样，就是等不了让你晓得说我写这封书信在这里给你看见有一个人和我的关系。保罗所写的书信很多的地方都不是仅仅如此，他很清楚的让你看见这和他的作风不一样，这和他的笔法不一样，所以很多人就否定这卷书乃是保罗所写的书信。但是也有人说不，你看见在使徒的当中，假若论他就对于旧约的部分有非常的认识，那也同样的你可以说除了保罗之外似乎不容易找到一个人对旧约的圣经，对旧约圣经如此 此的明白那背后的故事，那也是离不开保罗。所以在整个希伯来书里头，你看见有许多关乎到旧约里头，关乎律法上的事，祭祀的事，会幕里头的事。很显然，这是一个犹太人，这是一个必定对圣殿、对律法、对律法所记载许多关乎祭祀的事很清楚的一个人。那你读保罗，你明明的知道说，保罗乃是个法利赛人，保罗乃是生下来就是希伯来人，保罗乃是非常热心的人，保罗他是对整个旧的律法非常认识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那除了保罗还有谁呢？当然假如讲除了保罗，自然也不仅仅是他，是不是？那所以也同样有人说并不如此。但是我们人就是很稀奇，我们总是要寻根问底，我们总是觉得说谁，我要抓到我们心目当中希望的答案。但是很可惜啊，直到今天为止，在神学上还没有一个人可以定准希伯来书到底是谁圣灵借着他来写给这些受这封信的信徒。所以有许多的讲法，有认为是亚波罗斯，因为亚波罗是大有学问的人，最能讲解圣经，对不对？有些人认为是彼得所写的，因为彼得是一个犹太人，彼得他当然生长在犹太的里头，他很自然对于旧约一定有非常的认识。但可惜你读彼得书信，好像他很少提到这些。有些人也认为是路加，因为路加他的作风，他虽然是个外邦人，但是他是对于很多的事情，对于历史，他是经过详细的考察。所以因此你有许许多多的讲法，然而没有一个讲法能够为圆满的得到答案。所以我们到最终的结局，我们还是只有一个答案，不知道。因为神没有让我们知道，那就更明显，神借着他的仆人来写这本书，是要叫我们回到上面的话，留心听他劝勉我们的话，这才是重要的话。我们知道谁来写这卷书，我们晓得他写书的原因等等。假如我们仅停留在这个点，我们没有真的看准圣灵借着他为着什么来写给我们，而我们接受他所写给我们的这些的教导，我们没有领会了，也没有领受了，那这并不是主要给我们这卷书的原因。所以他仍然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眼睛需要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也就是这卷书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就是他所要我们注意的那一位，就是整卷书里面所告诉我们，唯有他，只有他，比一切更超越，比一切所有更美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假如你遇见他，假如你认识他，你才能够超越一切，你才能明白神要给我们的话的真意。所以圣灵没有让我们看见，他要我们眼睛所注意的从人而回到神的儿子的身上。你可以对旧约很多的认识，但是你如果没有看见神的儿子，没有满足神的心。你可以对先知所讲的非常的理解， 你也懂得先知众先知所讲的，但是你没有看见那位，你还是不能够满足神的心。为什么？因为神的心只有的就是这个。我们还记得我们主和可以说最靠近他身边的三个门徒，西门彼得、雅各和约翰，把他们带到高山上面去，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但是最终的结局，天上的声音所要他们留意的是什么？虽然在那一个环境里面，虽然在那个时间的当中，他们实在是经历一个难能可贵的事，他们是在经历一个他们想都没办法想他们能够这样经历的事，就是他们可以看见了他们犹太人认为非常崇高的一个人物摩西，他们可以看到先知以利亚，但是神的心却不是要让他们看见以利亚或者摩西，神的心乃是要叫他们只看见一个。所以天上有声音，同时也有云彩把所有都遮盖了。因此圣经说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而且神的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是神的心。所以现在神借着这个使徒写这种信，这封信劝勉他们，可以说所劝勉的整个重心，那就是要我们的眼睛放准确的在他的儿子的身上。所以等到中弟兄交通的时候，那重点就是望断以及耶稣。所以我们就来到十二点章，我们只有看就耶稣。当然我们中文不是这样翻译，望断以及耶稣，那是我们圣徒诗歌里面一首诗歌的题目，用希伯来书十二章的话，只有的把一切都放掉，只看耶稣。我们也盼望在这一次的聚会当中，我们经过了几天几堂的聚会，我们真的里面只看见神的儿子，只看见救耶稣，我们只看见他，神的心就满足了。而是神的心里面他所盼望的是什么？他不仅仅像保罗自己所做见证说，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神乐意启示他的儿子在我们众人的心里，这是神的心。他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遇见他的儿子，他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看见他的儿子，也能够认识他的儿子，这样子我们生命就长进了，这样子我们灵命长进了，我们生命也改变了。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几天当中，我们都预备了我们的心，我们从许多的事情上面求主把我们挪开，好叫我们眼睛里面的眼睛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对准我们的主。如此我想我们的神要借着他的话来帮助我们，求主用着这些话来劝勉我们。那晚上我们就来看在这个劝勉里头，可以说最开始的话翻到了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所以我们当预法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那藉着天使所传的话，这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启示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那晚上我们就先来看，在这段话里面一点点，主要我们所听见的劝勉。我先有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甚愿意在这几天我们都与你相遇，我们都遇见你，你也遇见我们。我们祈求你开启我们心窍，我们祈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的耳朵里面的是听见你的话，我们里面的人，我们因着遇见你，我们生命有所改变，我们仰望等候你，也把这一天我们经过了那么劳累的时间来到这一刻，我们把每一个弟兄姊妹交到在你手中，求主恩上加恩，让我们都除去一切的疲累，安坐在你的面前，巴不得你所说玛利亚你得着那上好的福分，我们在这里也得着了。我们仰望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虽然我们没有晓得圣灵借着谁来写这卷书，但是这卷书在这卷书的里头，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说，这卷称为希伯来或者希伯来人的书。同时也很稀奇，虽然这卷书称为希伯来人的书，但是也并没有像保罗所写的书信，或者说其余使徒所写的书信，明朗的一开始就给你看见说，我某某人写信给某某地方的人，或者说散居在各处的这些他的这些的同胞们等等。我们说这卷希伯来书称为希伯来书，在整卷希伯来书里头并没有用了这个词来形容这些受书人，但是你却读下来很明显的，这卷书就是给希伯来人的，就是给这些在希伯来人里头蒙恩的这些神的儿女的，所以用着希伯来或者希伯来人来定这卷书的名字的，乃是根据于这个原文古版的这个圣经而来的。在古抄本里面就用了这个希伯来，当然你假如读英文的圣经，有英文的圣经，古老的英文的圣经，英王新近本他就是写保罗写给希伯来人的。虽然不错，这卷书的定名是如此，但是你来读这卷书的时候，你很清楚地看见说，这卷书的对象不是外邦，这卷书的对象并不是散居在许多地方的这些说外邦言语的这个希伯来人，相反的，这卷书所写的乃是那些对整个犹太的文化，对整个希伯来的文化有相当的认识，有相当清楚的希伯来和希的蒙恩的人。而他们这些人，他们必须要弄清楚他们到底为着什么的缘故需要来格外的留意今天圣灵借着这使徒给他们的话。不就从外面来说，他们是非常明白犹太的文化，而他们在那个时间当中也仍旧按照犹太的文化，按照律法上所记的，乃是仍旧在圣殿里面，在那里进行官府律法所记载的祭祀的事情。所以你读这卷书，你也就看见说， 很明显这卷书乃是当时的圣殿还没有被拆毁的时候，所以在这里提到圣殿的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圣殿还在那里。虽然这个圣殿乃是这个希律来讨好犹太人缘故而建造的圣殿，这个圣殿并不是被掳归回之后神接着这些归回的渔民所建造的那一个圣殿。换句话说，不是你读以斯拉记或者读这个哈该书的时候所看见的那个圣殿。现在这个圣殿等到主耶稣来等到使徒们的时候，这个圣殿还在的圣殿，那是在犹太人当中来觉得说这个圣殿是非常宏伟的圣殿，这个圣殿是可以用福音书里面门徒们来指给主看的用词，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那是非常伟大的圣殿。因为希律建造的圣殿来到主耶稣的时候已经46年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建成，他还继续在那进行中。只可惜等到这个殿建造成功了不久，这个殿就被拆毁了。像主自己对门徒的回应说，将来有一天你们认为这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的这个殿，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面。所以等到主后70年，当罗马征服这个犹太人攻打他们的时候，就把耶路撒冷这个伟大的圣殿拆毁了。果然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面。但是在希伯来书的时候，使徒的时候，这个圣殿还在那里，他们还在那个殿里面来侍奉，所以他们对殿的事情非常清楚，他们对侍奉的事情按照律法来侍奉的事情非常的清楚。但是这并不是现在这些蒙恩的信徒们，这些因着福音而进到救恩的门里面的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他们该有的生活。神要把他们从这些律法里头的东西拯救出来，神要把他们从这些外形的祭祀拯救出来。所以在这卷书里面你才读得很清楚，给你看见说这些事不过是影儿，对不对？这些事情律法所记的都不过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他要叫他们眼睛看见说，你们已经从这里出来，你们已经不属于旧有的这种状况，你们的眼睛要看准确现在你们站在哪一个位置上，你们身份是什么的身份，所以你们就晓得你的路怎么走，你的生活应当怎么的生活。为了这个缘故，你现在就知道说，圣灵在这里借着使徒们写这卷书，同时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卷书用上了希伯来人这个名称，来让我们看见说，这卷书就是给希伯来人。不错，我们都晓得希伯来人也就是以色列人，对不对？希伯来人也就是这些犹太人，这是没有话可以辩驳的。保罗自己清楚给我们看见，他虽然称为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但是他也同时说我是以色列人。他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他的心里面乃是纪念着他骨肉之亲，那就是这些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但是很稀奇的在这里却给我们看见说，圣灵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读这本书就称为希伯来人的书。为了什么？既然是以色列人，为了什么？既然是犹太人，为了什么他竟然不用以色列人，不用犹太人来称呼这些受信人，来告诉他们说 你们是希伯来人，现在这本书就给你们这些希伯来人的。我们都晓得希伯来人这个名称这个身份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在哪里？我听说你们在这里年轻弟兄姊妹们都是很有追求的，所以我相信圣经对你们应当不陌生。第一次出现希伯来人这个名称的，大家记得在哪里？在创世纪，对不对？啊，假如我说在创世纪第几章，那很简单，因为你手机上就可以点出来。创世纪第十四章第一次就记载，有一个人跑来找另外一个人，圣经在哪里说希伯来人，是不是？创世纪第十四章我们晓得乃是讲战争的故事，那就是四王五王征战，对不对？四王他们从老远的地方来攻打五王，因为五王本来是臣服于他们之下而背叛，所以他们来攻打他们，结果果然这些五王败了，他们也被掳了，其中圣灵所记载的索多玛他们一切都没了，索多玛俄摩拉他们人财物都失去了，但是特别记载的就是有一个人逃脱了，跑来告诉一个称为希伯来人的，那是谁？那是亚伯兰，对吧？为什么告诉他？因为他的侄儿罗德也被掳了，他的侄儿罗德到了什么地方去了？索多玛去了，是吧？在之前他们家财都丰富了，所以结果圣经说那地容不下他们了，所以他们分家了。亚伯兰说你要往哪里去，你要选什么都可以，所以圣经说罗德哎呀一看在那个地方非常的美丽，是吧？所以他就往那个方向，就慢慢就去到索多玛了。但是他在索多玛虽然有一定的位分，但是有一天灾难临到了，这个城被毁了，所以他也就同时被掳了。但是感谢神啊，亚伯拉罕没有说听见的消息就是活该，早就应当得到这个报应，因为他二话不说就把好的地方拿去了。没有，亚伯立刻起来带着318个家丁，圣经说这是壮丁啊，啊，就到索多玛把这个所被掳去的都夺回来，财物也拿回来，是不是？这是创世纪十四章，十四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被称为希伯来人。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见圣经所形容的希伯来人，那就是指着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不是？所以等到39章创世纪，你就记得约瑟被称为希伯来人。约瑟他被卖到了波提法家里了，结果你看见他祖母要勾引他，勾引不遂，结果他就到外面去说，你看了吗？我的丈夫这主人把一个希伯来人领到我的家来，他竟然要侮辱我，他称这个少年人为希伯来人。等到后面你就看见来到这个40章，当约瑟他还在监牢里面，那一个酒政他就 法老的面前，今天我想起我的罪来了，从前你把我个善长下在监牢里面去，我们各做一梦，有一个起不来的少年人，他替我们解梦，他是起不来人。你也看见说，等到摩西被打发回到埃及去的时候，出埃及记第九章，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对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神自己称他自己为希伯来人的神，所以难怪来到约书亚记的二十四章，约书亚对着神的百姓，对着这些祭司端官长们说，从前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他拉的父亲拿赫的父亲他拉，他还住在大河的那一边侍奉别神。神把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领过来，渡过那个幼弗拉底河，过河过来。这是约书亚很清楚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那里渡河过来了。这个词，这个意思，那也就是希伯来的意思。为什么从亚伯拉罕就希伯来呢？因为你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地方吧，你是从河那边渡过来的。但是反过来说，因为你是从河那边渡过来的，现在翻过来说，你再不属于河的那一面了，对不对？因为荣耀的神像亚伯兰显现，你要起来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神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属，往我所要你指示的地方去。所以亚伯兰因着信就起来了，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往神所指示去。他离开了从前的地方加勒底乌尔，他离开从前的环境加勒底乌尔，不像他父亲一样在那里侍奉别神。现在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荣耀的神呼召他走一条信心的道路，他的生活，他整个的环境改变，他生活在和从前不一样了。这就是亚伯拉罕他的生活，也就是他所以被称为希伯来人的原因，因为他是过河的人，过了河了就不属于那从前的地方。现在这些希伯来人，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虽然从前乃是侍奉他们祖宗遗传下来的那一个模样的侍奉，侍奉他们祖宗的神，当然保罗从前也是一样。现在圣灵在这里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忘记，你们和从前不一样，你们所以我不用犹太人，所以不用以色列人来称呼你们，用希伯来来称呼你们，就让你们想起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你们祖宗称为希伯来，希伯来人乃是因为他从大河的那边过来了。现在你们也应当有一种身份，了解你们身份，知道你们身份，你们身份也是一样从那边过到这边，已经不再属于那一边，所以你今天要在这面来过你们的生活。劝勉的话就为着你今天站在这个身份这个位置来应当晓得要过的一种的生活。希伯来人一般一群过河的人，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同样是一群从旧有的环境，从过去的环境渡过来的人，因着这样子的缘故，蒙了神的呼召，我们就不属于从前的旧有的生活。所以来到第三章 有一句话对我们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有一个护照，这个护照是从天上而来的护照，我们有一个护照是从神而来的护照，我们有一个护照，护照我们过个分别的生活，不再属于旧有，不再属于过去，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我们才能够懂得劝勉的话对我们的价值意义和重要性。弟兄姊妹们，我们回想过去，我们还没蒙恩的时候，我们是在哪里的生活呢？我们是在哪一样的生活当中呢？用以弗所书第二章话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乃是死在过犯罪恶中，对吧？我们过去的生活乃是在世界的王的手中，我们过去的生活乃是被称为可怒之子，我们过去的生活乃是眼中没有神的生活，我们过去的生活乃是等候着审判，等候着灭亡，用通俗的话说，等候着下地狱的人。但是感谢神，有一天神呼召了我们，有一天神开启了我们的心窍，有一天神使我们听见了荣耀的福音，有一天我们被带到主里面来了，我们成为了在基督里的人了。所以我们在和从前的生活完全的不一样，是不是这样？我们蒙了恩，我们信了主，我们就称为我们得救了，我们就称为我们是基督人了，我们就称为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称为我们得救，我们从什么地方得救？我们是从哪里得救出来？我们是从世界里面得救出来，我们是从世界王的辖制的当中被拯救出来，是不是？我们从前在他辖下，我们从前在管辖的底下，我们没有自由，我们一切随从风俗习惯，我们随着文化潮流，随着世界的样式来生活，在神的眼中本为可怒之子。但是感谢神，神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神当我们还在我们前面蛮有人看的前途的时候，就呼召了我们，就拯救了我们，叫我们看见说，我们从罪里面得了释放，罪并不能做我的主，我已经不在罪的权下他的救恩领导我们，拯救了我们，叫我们也不属于这世界，因为我们脱离了这罪恶的世俗，或者说用希腊拉太书的话说，罪恶的时代，这个叫做得救。得救乃是从世界里面被救出来，你我从今以后，我们就和世界不再有关系了，是不是啊？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怎么祷告？主耶稣为着他属他的人祷告，他说，父啊，你将他们从世人当中赐了给我，他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像我不属于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被分别出来，被分别，这个叫做圣，请大家记得圣经里所讲的圣，我们今天讲称义以后，我们在成圣，这个圣那就是分别的生活，这个叫做圣。你不要以为是圣那就是对面就是污秽肮脏，不，圣那是分别，圣那是超凡，那是超俗。我们称从前，我们称今天世人，我们称他说什么世俗人，有没有这个名词啊？ 我们在这世界上，哎呀，我是个俗世的人，我是俗人啊。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在世俗里面，这个世界就着他的光景，就是我们的光景。但是我们蒙恩了，我们的就和他们不一样，被分别出来，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你每天早晨有灵修，如果你有读灵修书的当中有曾经读过这本灵修书，那就是你托生弟兄的旷野研习，有没有人读过？竟然没有人举手。在这本灵修书里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就是你读到第十一月份的时候，第几天我倒忘记了，他就记载了一个故事，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这就叫做圣，或者我们中文常翻译做圣洁。什么故事呢？他说有一个人，他有一天上了一列长途的火车，在这火车里，他不是坐在一个普通的位置，他坐一个包厢一样。哎呀，他有几个人在一同一个卡车、同一个厢房里头，因为长途的缘故，所以很自然的，大家就觉得说，我们这么长途，我们有些什么娱乐的呢？那其中三个人就说，今天刚好我们凑巧就是四个人，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啊玩这个打牌了，是不是？我们常常就说，哎，刚好三缺一，对不对？哎呀，这个拆麻将打牌了。所以朋友啊，我们一起来玩玩。但是没想到，这个人对其余三个人说，很抱歉朋友，今天要使得你们失望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上车来的时候，我忘记带我的手来了。怎么搞的呢？你手不是就在这里了吗？你的手 留在什么地方去了？你竟然说你没有带手来呢？手明明就在他身上，但是他竟然说我忘记带我的手来。假如那个手是一手或者是假的手，你说我忘记带，大家一看就看见，因为没有一个，对不对？真的手很明显就是一个手，你双手在这里，但是你竟然告诉我说你忘记带你的手。他们真的摸不着头脑，他们不明白，所以他就问他们说，他们就问他说，这到底什么意思？他说，朋友，请你听我说，我本来像你们一样很喜欢打牌，我本来和像你们一样很喜欢你们这种的生活娱乐，但是有一天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了，耶稣基督拯救了我这个罪人，他不只赦免了我的罪，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十字架流血，赦免了我们罪，赦免我的罪，而同时他拯救了我，成为一个新人，叫我看见说我已经从前的生活被救出来，和已经和从前像你们一样的那种世界的生活救了出来。我不再属于从前的世界，我不再和你们一样的在这个世界的这种模样里面生活了，所以我的手不是我了，我的手是神的，我的手是拯救我的主的，我的手不由得我做主的，所以从前的那个手不在，那个手我忘记带来，实际上我也不可能带来，因为死了，没有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告诉他们说，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对吧？我已经受尽归入基督了，不再是我了，对不对？他的手不是他的，他的手是谁的？ 主的。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这犯罪的肢体，从前做罪的奴仆的肢体，已经不再做罪的奴仆，是吧？我们要把肢体当作义献给神了，我们是属神的了，这叫做得救，这叫做圣。弟兄姊妹们，你唱诗唱的多了，你读圣经也读的多了，你受尽的也受尽过了，你懂得这故事了，可惜你的生活不大像，你的手还是你的。虽然每一次唱首诗歌说献我的手，献我的脚，献我的嘴，那是在礼拜堂唱，离开了就是回到你的身上来，下一个礼拜再献一次，是不是？这不叫做圣洁的生活，这不叫成圣的生活。圣乃是得救分别了，我们今天这些人已经不属于从前了，已经不是旧有的世界，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我们是真的希伯来人，我们是从世界的大河那边，他拉在那边侍奉偶像，侍奉别神，亚伯拉罕被荣耀的神呼召，他已经离开那里了，已经和他不发生关系了，因为他被荣耀的神所呼召，他也认识唯有他是神，所以他离开那个地方，他不属于过去无闻。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是希伯来人，我们不属于从前，我们不再在旧有的一种生活的当中，我们所过的生活乃是一个不属于从前世界生活，是分别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子？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如今活着只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是不是？弟兄姊妹们，这叫做基督徒的生活，这叫做圣徒的生活，这叫做圣洁的生活，这叫做希伯来人的生活。所以现在这卷书就是告诉我们，这卷书就是写给我们这些真的希伯来人的人，提醒我们说，你要站稳，你要不能忘记你的身份，你不要忘记你现在是谁。弟兄姊妹们，一个人是什么身份，就应当显出什么身份的样子，什么样的生活，同意吗？你的身份是学生，你当然就应该做一个学生，同意吗？你的身份是老师，那当然应该做个老师，你的身份是医生，当然你应当是显出一种仁者的心，有医生的德行。你的身份是什么，就应当活出什么的样式。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一节怎么说？因此我劝你们，你我们行事为人，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过的生活是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相配的生活，而显出来显不出一种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那这种生活就不像了。神要我们的乃是这个生活，而我们今天是希伯来人，我们就应当记得我们当活出真的希伯来人的样式，不再过从前的生活。而希伯来书这一群的圣徒，希伯来书这一卷书的受信人，圣灵借着使徒来给他们很清楚的就告诉他们，你们不能忘记，你们不要忘记你们的身份， 你们不要忘记你们应当如何来生活的。假如你们忘记了，你们生活就怎么没有方向，你忘记了，你的生活就迷糊了，你就无所适从了，环境改变了，事物变迁了，各样的事情动荡了，哎呀，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应当如何呢？我应该做什么决定？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些希伯来的信徒，上帝为着什么要用这位使徒来劝勉他们？因为你读这本书，你发现他讲许多的话，就是要告诉他们，提醒他们说，不错，你们从前的确是在犹太教里头，不错，你们从前是在殿里面侍奉神，照着律法的脚力在那过献祭等等的生活，但是现在你们已经不再在那个宗教的范围里头，不再在这犹太教里头了，你们出来，神的救恩拯救你们，要叫你们看见说拯救你们，叫你们脱离犹太教，不再在照着犹太教的那一种生活来侍奉你们祖宗的神。你们祖宗的神不错，在过去的历史里头呼召过你们的祖宗，不错，在过去历史里头神的确在你们的立足当中兴起了许多先知了，神也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你们的列祖，这是过去，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是这些先知列祖他们从他们所听见神借着他们所传给他们的话，现在神的儿子来了，一切总结的就是在他儿子身上。所以在一开始就说，就在这末时，神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了。更好翻译说，借着就现在在这末时末后的日子，神在他儿子里头来对我们说话。但从前神借着众先知说话，多次的借着众先知说话，多样的方式来借着众先知说话，启示他的众先知用各种各样的 不同方式来启示他的话，来借着他们来发表神的心意。但是现在先知的这是过去，因为真正的那位来了，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就所有先知所预言的那位，他的儿子就是所有先知神的众仆人所未知就见证的那位。神在他里面说话了，你们今天遇见他了，你们今天听见他了，你们今天认识他了，就已经得到了一切了，就不再需要在那，神的救恩临到人，不是叫你做了基督徒，人就做从前的生活，这不是神满足，这不是神所又要，救恩从来都不是个修补补的恩典，宗教给你的一套。那是告诉你说，你做了这个宗教徒，你做了一个某某这个宗教的这宗教徒，你做了基督教的教友，你做了天主教的教徒，你就人就照着那一种的模样的生活。所以你今天到街上，你看见礼拜堂高高的，在那里碰不上神的儿子，在那里遗留下的都是宗教的痕迹。不过许许多多历史的圣人，在哪里不是神的心意？ 人可以告诉你，虽然你可以做基督徒，你得救了，但是你还可以在这种模样里头，在那里侍奉你的神。神说不 ，no way。神的救恩呢，是叫你完全从那里出来，完全从那光中脱离了，不再属于那个了，因为一切真的都在基督耶稣里。现在就是给他们看见，你要站稳在这里。为了什么缘故要这么严肃，要这么提醒他们？因为按照这卷书，按照历史来说，当日的这个希伯来人，这信徒们，他们蒙了恩，他们信了主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不蒙恩，不信耶稣，他们还是在犹太的教里面侍奉神，就没有遇到今天这种事情。就是因着他们接受耶稣做救主，就是因着他们听见使徒所传的福音，他们认识了真正弥赛亚已经来了。就像开始的时候所遇见的那几位的门徒一样，安提列怎么对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是吧？腓力怎么对拿单耶说？先知上所记的，众先知所说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他们在那等，他们等着弥赛亚，神都应许的来了，已经到了，我们遇见。现在福音告诉他们说，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已经来了，就是那位拿撒勒耶稣，就是他为着我们钉十字架，就是他在十字架上面说成了，是他是被不法的人手钉死，但是他成就了神的旨意，成就了神对我们人类的救赎了。所以我们接受了这个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了这个恩典，我们改变，我们不再属于从前，我们也不需要再叫做从前这样子来侍奉神了，一切在他的儿子里。所以他们就改变过来，他们转过来了，他们高高兴兴在那要侍奉神。但是没有想到，当他们这么一转变，他们受的逼迫就来了，他们犹太人对他们的逼迫就开始增加了，他们在哪里就遇到难处了，因为犹太人不肯对放过他们，你们本来就是在一起，现在你们竟然听了这些人所讲的耶稣弥赛亚，说耶稣就是拿撒勒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不能接受。因为你知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承认他就是神所应许的基督，他们众人都要说除掉他，除掉他。所以他们觉得说，我们还在等啊，我们还在照着祖宗律法侍奉啊，现在你们竟然背叛我们，是你们竟然离开我们，你们说你们不如此侍奉，你们信拿撒勒人耶稣去了。所以他们逼迫这些基督徒，他们受到难处，他们被对付，他们不仅仅被犹太教对付，慢慢慢慢他们在社会上面，在罗马的政权底下，他们也受到对付。因为起初的时候，罗马人虽然知道有一些人他们跟从了有一位叫做拿撒勒人的耶稣，但是对罗马人来说，他们觉得说这些人也是犹太人，虽然他们信那位称为拿撒勒人的耶稣，他也是犹太人，恐怕这群人和我们认识的那些犹太人都不是同宗同属，或者顶多说是犹太教里面的分支。所以罗马人对他们还没有什么的反应。当时的犹太教在罗马的政权底下得着了相当的优厚的对待，所以他们没有遇到难处，政治没有逼迫他们。但是现在这一群的信耶稣的人，他们开头的时候 因为罗马人以为他们不过是犹太教里面的分支，所以同样优待他们。但是没有想到，慢慢他们就发现，不，原来犹太教对付这群人，犹太教不承认他们。既然不承认他们，而且他们人数越来越多，所以从政治的层面，他们就怕什么？他们就怕这群人，他们冒着他们所称为信奉的尼撒亚的名，他们革命了，他们反对我们罗马的政权了，所以就好像他们祖宗在埃及的日子一样，法老怕这些以色列人作反了，对不对？有一天外族来对付我们，他们枪头对外了，所以就给他们逼迫，对不对？罗马人就开始也对付他们，因着这个缘故，你就发现他们在政治上面受逼迫了，他们在犹太教里面受逼迫了。你想想看，苦不苦啊？难不难啊，弟兄姊妹们？你说，哎呀，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都没有遇到这个难处，我们今天都很平安。所以这些道对我们来说，哎呀，就是故事，就是历史，真的吗？真的吗？你真的不遇到这个难处吗？我指的是今天你不遇到，不代表明天你不遇到。从中国来的大部分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你稍微懂得一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基督教的历史，你不绝对不能不知道说，这个政治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多少的优待啊！只要你是个基督徒，你面对着这个政权，你就有随时的那个的危险，是不是？也许你的家庭，也许你的祖辈曾经落在苦难当中，为了什么？是为着信仰，是为着做基督徒。他们不犯法，不做违背良心的事，不做对抗政府的事，他是一等良民，是为着信仰，他们就受到世界的王、地上的政权的逼迫，不是仅仅在罗马的政权底下，乃是在整个世界里面都如此。因为主明明地说，世人或者世界怎么恨我，也照样恨你们。他们恨你们，因为恨你们一先已经恨我了，对不对？他们为什么恨基督徒？因为他们恨基督，他们恨基督就恨我们。他们为什么恨基督？因为世界的王，那黑暗的掌权者，永远都是以基督为仇敌。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世界同样要给我们这个的压力，甚至乎到一个地步要给我们逼迫。同样的，在宗教的世界里面，只要你爱主，只要你走上主要你走的道路，只要你照着主的旨意来行，只要你不照着宗教一般的宗教的仪文做法来生活，人就以你为怪，是不是？哎呀，你这群人是什么人？这群人叫做怪人。有一天，一个姐妹问我：“哎呀，我有个同事，他说这几天是大戒节，大戒是吗？”戒就是那个，这我因为念广东话可能念得不好的戒，就是不是芥菜种的戒，就是吃素，广东是那个一个好像旗的一个戒，听懂我的意思吧？啊，天主教的啊， 大戒日啊啊啊，这个就应该怎么念？斋，广东话都该斋，但是广普通话也是斋啊。啊，这点好像广东人和普通讲国语都同意思啊。哎，他说这个是什么日子啊？我说我也不大懂哎，因为我也不会说这个节。但是你网络上一查，哦哟，虽然不是天主教，虽然是个基督教，不过是基督教大公教会的里面同样要守这个节。那个牧师，那一些牧师们同样告诉会众说，这一天是从主耶稣他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多少天就开始要守的，要准备好的。你看吗？这些日期仍旧存留在整个基督教的文化、基督教的世界里头。你我完全不懂，你我完全不在其中，人就说你是什么，我们就不说我们不懂的。人家说你们教会是什么，你们教会十月二十四号有没有这去外面报佳音呢？你们教会十二月二十五号有没有庆祝圣诞节啊？你说我们教会没有啊，我们教会不认为说耶稣基督十二月二十五号生日啊。啊，那你们是什么基督徒啊？很自然是吧？有没有？很自然，因为这所有人来说都是基督教，有基督教的某某某某某某某某的阶级，你们竟然毫无瓜葛，毫无关系，你们不怪是什么人？你们是一群什么人呢、啊？所以很自然慢慢的一个地步，人就觉得说你根本上就不属于我们的了。这是犹太教里面原来在犹太教里头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他们离开了犹太教，他们蒙了恩典，他们走上一条信心的路，他们开始受到政治的逼迫，开始受到宗教的对付，结果两面的对付，就来到第十章里看见说，甚至负到一个地步，他们有些人家业被夺去，对，他们要过的生活几乎到个极地步是流亡的生活了。他们流亡，他们没有办法有固定的生活，他们到处都几乎不是人，他们披着羊皮到处奔跑。要逃避这个世界，逃避世界的对付。哎呀，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形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很自然信心就摇动，是吧？很自然里面就觉得说，我何苦来哉呀、啊？哎呀，我信了耶稣，家里的人没有信耶稣，他们对付我。我们天天说我去做礼拜，有我的朋友说我根本上已经和他们没有关系。我种种的问题发生，里面开始什么？我到底有没有信错耶稣？心里摇动，信心摇动。所以来到第三十章，你就看见说，他们信心摇动，不懂得进入安息。主这就试图要劝勉他们，甚至主都在这里开始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忘记，首先头一件事情不能忘记。他对他们说，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免得随流失去。这是他对他们头一个劝勉，对这希伯来人头一个劝告，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越发郑重这个词，原文在后面同一个词就翻作格外的，有些时候下文格外的显明，格外留心，越发郑重。哎呀， 呀，你要把耳朵拉得长一点，好好听啊，越发郑重，要听得清楚啊，越发郑重，不要轻忽，不要轻轻听过去就过去了，要好好留意，越发郑重。郑重什么？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道理这个词在原文里头，乃是越发郑重，有匮乏的这些事或者那些事。我们中文翻的道理当然翻得不错，因为从下文那些事的的确确是和道，只是我们常的中文呢，很多时候喜欢道加上个理，原来就是你当越发郑重你所听见的那一些事。什么事？当然不是世界上的事，不是从前所生活里头的事，你们当越发郑重的乃是那一些。什么事？神借着使徒们传给你们的那一些事，那一些事中文翻译的道理，那是指着下面什么道理？我们不能忽略的这么大的救恩，关乎到救恩的事，使徒绝对不是叫告诉他们说，你越发郑重，你们听过的故事，听过的那些使徒讲的他们的见证，他们的那个故事，不不不不不，那是他们传给你们关乎到神的事，关乎到那一些救恩的事。圣灵用词那是给你看见，为什么用那些事？因为道理这个事虽然翻不错，但是你还是觉得说这个词翻起来是什么狭窄一点，但是神的救恩是丰富的，所以难怪使徒他下面说这么大的救恩。多大？请问多大？这么大什么意思？能够形容吗？哎呀，你们今天这个会场这么大，多大？我如果我站在这里，一个手碰到这墙壁，这个手也碰到那墙壁，那这么大的意思就是我的手指碰到墙壁，一直到这边手臂碰到，这就是这么大，对不对？而乃是说我怎么碰都碰不见，要怎么拉都拉过不过去，那就可见的这个大实在实在是无法形容之大，是不是？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形容，我多么爱你，多爱。一个男朋友对一个女朋友说：“我多么爱你啊！”那个女朋友说：“多爱，我就是很爱，我无法形容的爱，是不是？”你保罗怎么说？能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什么？何等的长，何等的阔，何等的高，何等的深，对不对？用何等，多大，多高，多长，多宽，多深啊？讲不出来。所有圣徒一同来明白，还是不知道怎么讲，我没办法用别的词来形容，我何等，对不对？你没办法测量。神借着使徒们呢，把福音传给他们，救恩传给他，没有办法测量，没有办法说得清楚的这个救恩的内涵，这个救恩的丰富，这个救恩的伟大。现在圣灵借着众使徒来告诉他们的这些关乎救恩的事，你们所听见的越发郑重，我们不能忽略，我们不能让它随意溜走过去，因为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掉以轻心，我们就不能 他无罪了，是不是？他是神借着天使所传的话，那当然是指着律法，因为加拉太书告诉，常常告诉我们说，律法经借天使经什么中保的手。使徒行传第七章四提凡怎么说？天使传给我们的律法是吧？神借着天使把律法给摩西，再给神的百姓。神借着天使把律法给人，这个律法定在哪里？这个律法你要守，凡遵守这个律法就必应受活着，凡不遵守律法的就应当受咒诅。你没有好好守律法，你都应当被受报应，你都应当被定罪。现在我们如果犯了这个救恩，这救恩是什么？这救恩先不讲它的内容，这救恩先讲它的源头。这救恩先是我们这主亲自说的，我们主来到地上把神的救恩传出来，神的福音传给我们，我们主亲自讲，也有翻译说是我们主亲自完成的，是他亲自的完成神给人的拯救。这个恩典，这个救恩临到我们了，是借着主来给我们成就的，是借着主把这个分传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是从主来的。然后借着听见的人做见证，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只听见，他们亲身体会了。像约翰说，我们把所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的来传给你们，对，他们具体的经历过，他们跟从过，他们懂得这回事，他们传给我们。而且神以什么？神及其事百般的异能，圣灵给的恩赐来给他们做见证。这么大的救恩，神为人预备的救恩，是从创世以前就定立的救恩。我们蒙恩是神他创世以前就计划好的，那是以弗所书一章告诉我们的事。神这么大的救啊，要拯救我们人，从创世以前就定规，然后接着时间里面用许多的话来告诉人，有一天这位救恩的主来了，他来成就，他来传道来成就，后来的人传给我们。神又用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对不对？所以神把神迹奇事给门徒们、给使徒们，为着证明他们所传的这么大的救恩。源头从这哪里来？故事怎么经过？我们怎么得着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既然得着，就不能轻忽，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不能让它过去。怎么说？越发郑重，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恐怕这个词后面很多时候翻作免得，同一个字。所以在这里说免得我们随流失去，这里用恐怕就是假如我们不越发郑重，我们恐怕就随流失去。什么叫随流失去？随流失去用这个理，这里的话就很明显，就随着这个水流没了，对不对？是，这个翻译真的不错。但原来的意思包含了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恐怕你漏了，你把救恩不在意不郑重，那结果怎么样？漏掉。什么漏掉？漏的意思是什么？啊，不是你等一下散了会了，哎呀，我回到房间，我发现我衣服漏在这里，那不是这个漏，对吧？漏掉就是说，我现在就背，我从那里要拿到这里啊，回头一看，哇，全都是水，而且不是一滩水，是吧？一点一点一点点，一条线，我本来满满的，结果打开来只剩下这么多。是怎么一滴一滴一滴的漏了，这个叫做漏，这个叫随流失去，漏掉了。 我找了，等一下问你，今天晚上黄弟兄讲什么？你听了多少？啊，他有讲旧约，他也有讲新约，他有讲，好像关乎祭祀的事，他有讲使徒讲的话。到底我讲什么？听的时候你说，哎呀呀呀，他讲那么多，出了门口了，一滴一滴一滴漏掉了。从这里回到你宿舍已经漏了一半，说今天晚上睡完觉已经去了三分之二，明天早晨起来我问你，他就剩下说，哦，你讲了有一个人坐火车，就剩下这一点，漏掉。很多时候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就漏掉了，是不是？这救恩在我们里面就什么不踏实了，漏掉了。许多时候我们就漏了。第二方面就是什么飘走了。什么叫飘？这个字意思就是说，好像一个人在船上面，哎呀，看见这个环境太美了，然后他觉得现在我把两个桨，把他摇橹的那个桨放在一边，好好睡一睡，哎，休息一下，或者看一看风景，不用力了。结果呢，水流就把它慢慢慢慢飘走的，飘出去，迷失掉了，飘走。我们没有越发正用神的道，神的道在我们里面什么一点一点不见，神的道慢慢慢慢的，我们轻松下来，我们的生活就飘走了，不定位了。我们基督徒常常勉励我们，我们是一个什么人生啊？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上，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基督徒是吃饱饭在外面悠闲的生活，是吧？哎呀，你吃完饭有没有做运动啊？有啊，我有些时候在河边走走啊，有些时候在那里看看风景，我就做这样子运动，这不叫运动，这是悠闲，对不对？圣经从来没有一个告诉我们基督徒你可以悠闲，你是说什么呀？奔跑斗拳的呀，要好像拿奖赏一样的。保罗说，虽然奖赏只有一个人，但是我们要用这个心态来走，奔奔的人生才是基督徒人生，有目标的人生才是基督徒人生。你随流失去，你奔了，你躺平了，你就没有，是吧？第三方面，就假如用广东话那话比较传神一点，溜了。什么叫溜？我刚才还看到他在这里啊，哎，怎么溜到哪里去了？忽然之间就不见了，溜了。什么东西溜得最快？什么东西在我们人生里面溜得最快？
时间
啊，
时间
嘛，是不是？我都没有想到，我今年回头看很多东西都溜了，回头哪不回来了？是不是？我年轻的时候哪里懂得什么一串观音一串经啊？我年轻时候怎么懂得这个光阴如箭一样啊？我还觉得说我大把光阴，是不是？今天睡得早晚一点，今天起来晚一点，今天不读圣经一点，今天不读书一点，什么不要紧，明天再来，明天再来，明天再来，天天都有明天。这个回头来，他多少个明天在我手上溜走了，是吧？所以难怪这书家怎么说？什么叫做机会啊？机会就像一个人，他的鞭子是怎么绑在前头的，他的鞭子不是绑在后面的。因为这个机会在你的面前飞过去的，他的鞭子在前面，那你要抓他，抓不抓的？抓不空了。如果鞭子在后面，他冲过去了，你还把他鞭子一抓拉回来了，是吧？
这个希腊的那个哲学里面形容你失去机会，就是因为这个机会就像这个光头的人只有 一条鞭在前面，然后他飞过去了，你想要抓抓不回来，就摸他的光头了，想累了溜走了，对不对？假若我们不越发郑重所听见的这么大的救恩飘走了，不知不觉就没了，不知不觉就失去了，听了好像没听，不知不觉就躺平走掉了，飘走了，更不知不觉就溜走了，拉不回来了，对不对？你千万不要说哎呀，神在右耳是说他要把蝗虫蝗虫马蚱吃去的子补还给我啊，是不错，你要起来追求主他能够还给你，但是有多少的时候等到你醒觉的时候已经到了人生的黄昏，这蝗虫马蚱吃去已经吃到强壮的80岁，已经来到79了，补给你不过一年行吗？没有回事，趁着还有今天。所以希伯来书里面怎么说？趁着还有今天，我们好好的爱主，好好的把握时间，认真的提醒自己，这么大的救恩我们不能忽略，我们要越发郑重所传给我们的这个救恩的故事，不然的话我们就摇动了，难出来就把我们打倒了，我们的生活就被世界吞去，我们的生命就溜走没有了。你就看清楚了，你所显出来的就是违纪的生活。如果你忘记你是希伯来人，如果你忘记你是从那边过来的人，你从环境里面你就很容易过这种生活。所以使徒现在提醒我们说，希伯来的信徒，你已经过来了，今天你站的位置是新造的人的位置，今天你站的位置在基督里的位置，你要记得说，这么大的救恩临到你，你要好好的郑重你所得着的，格外留心你已经得到的救恩，免得飘了漏了飘走了溜走。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在神的话上面彼此勉励，不是我们能，乃是主的恩典，他要我们知道说秘诀是什么。明天我们来思想为着什么他往前那么郑重来告诉我们，他现在提醒我们劝勉我们，什么叫劝？危机在前面，劝我们各位留心，但是不止劝，也要勉，勉就是鼓励我们，对吧？哎呀，勉励我们。所以整个希伯来书一面劝提醒，一面勉鼓励，让我们好好走这一条救恩的路，属天的路，信心我们主为我们所开的，我们主为我们成中的这条的路来跟随主。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因着你的话再次被提醒，再次被勉励，再次被激发，好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人竟然能够蒙这么大的救恩，我们这些人竟然能够在你面前得到如此如此的恩惠，我们实在满心感谢你。我们真祈求你叫我们宝贝你所给我们的，我们越发郑重我们所得的救恩，好让我们来面对你的回来，面对我们人生的路，我们真懂得如何站在该有的位置上，我们来跟随你，我们来追随你，我们走所当走的路，跑那当跑的路程，来迎接你的回来。愿你赐福给我们，纪念我们这几天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